第四姐妹平安。我们到了主日学的时间哈，我们一起来继续上次的学习。线上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们问安。好，我们一起来继续主日学在约翰福音16章的学习。今天还要特别向弟兄姐妹问一声复活节快乐。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啊，因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时间点，在这同一个日子相撞。今天也是清明节，清明节和复活节撞在同一天里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也以前，我应该有10来年了哈，写过一篇文章，传的比较广，题目是，
今天中午吃完晚饭不吃了。
题目是复活节是清明节的出路啊，所以好多年前就是每到这一个日子，那篇文章就有人转出来哈，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这两个节日放在同一天里呢，可是这两个日子却指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而这两个方向用现在流行话叫做都是终极啊，这两个方向都是终极，一个指向死亡，一个指向复活，一个是哀伤的，一个是喜乐的，所以这个节日可能对别人他们的感受不一样哈。我们是华人基督徒，我们是这两个节日都相关的所以在这个日子里面呢，我们可能应该有更丰盛的一些领受啊，因着主耶稣他的十字架上的受死，然后3天之后在这个7日的头一日的早晨他复活真正的带来了盼望，给这个绝望的已经被定了必要死的因着这个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带来那个死亡，然后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然后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的日子，这是神为我们真的是神亲自来成就的一个节日在这个节日里边呢我们这是基督徒最大的欢喜和盼望的日子，这很有象征意义很有象征意义，真的是从死亡里边拯救，在这个纪念死亡的日子，然后我们纪念复活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福音祷告。在天父，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到你面前。主啊，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在坟墓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他现在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是照着创世以先的安排，照着父极美的旨意成就的。因为天父的意思就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有永生，并且在末日主要叫他复活，我们就是这复活的见证。主啊，愿你在我们的生命里真的是满满的赐下你的恩典，你宝贵师圣灵的带领，让我们 一举一动有耶稣基督复活的样式，充满着生命，充满着生命的荣光。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学习，让我们更深的在你的道上有明白，也求保惠师圣灵在这里运行带领帮助，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真的是心欢喜灵快乐，满有活泼的生命。主，你在这里赐下你的恩膏，赐下你的智慧，让我们的学习有满满的得着。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继续的上次学习，因为我们现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这些内容啊是大家都熟悉的，我盼望弟兄姐妹呢在这些内容的学习上呢你自己多做一些预备啊，熟悉不等于领受啊，那你很熟悉的东西呢可能因为太熟悉了反而呢就忽略了啊，所以呢你必须在里面深深的领受那个得着啊，才是真正这个有能力有力量啊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上次花时间给大家分享的是主耶稣啊这个向门徒讲到的，就是这个他现在要往差他来的那里去啊，原文里面没有不，他说呢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啊，我更愿意用真理这个词，我们的和本经文是真情，我将真理告诉你们，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然后我们重点就在后面，他来怎么样呢？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啊，或者呢说就要指控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啊，我们把后面自己责备自己删掉，原文里根本就没有，在所有的版本里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删掉，帮助我们领受的更准确。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告诉门徒啊，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来做什么呢？为罪为义为审判，来指控世人或者说世界。在原文里世界和世人它是一个词，或者说它主要的是指向世界啊。那么世人是中文的一个翻译啊，它的原文包括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界啊，他神如此的爱这个世界，他不是世人啊，和这里是一个词，英文一般是用 word 来代表啊。那么这一段是约翰福音里边相当相当难以理解的。虽然我们在这里分享，为了大家的益处，我们更多的是愿意，我们能够在这个感受到主的那份爱啊，激发我们啊对主爱的回应，建立和在爱中建立和主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一段内容本着圣经来说，它是非常理论的。我们只能如此讲啊，但是在这里边呢，我们也真的还是要感受到主那份爱，他为什么要去啊？他要上十字架，不就是为了爱吗？他要到父那里去，也是为了爱，因为他说是为你们啊的益处。那么在这里边呢，你看到主耶稣今晚就被捕，这一章啊，十六章结束，十七章就是主耶稣一个祷告，祷告完了就是克西马园被捕，然后第二天就是受死，所以这是最后主耶稣陪伴门徒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主耶稣陪伴门徒 啊的这一个夜晚，约翰福音用了五章，所以这五章是特别特别让我们认真去学习的。大家要有一个概念，整本圣经我们不要把它当作等量奇观啊，都是一般高的平平的，不是的，有的启示很高，有的就是一个对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教导，比如箴言啊，那这个它的启示程度就弱得多。在福音书里边也是一样，四卷福音书启示最高的就是约翰福音啊，而约翰福音中呢，我跟大家讲过那个结构的意义啊，那么有五章是对犹太人讲的，有五章是对门徒讲的，这里是这五章中倒数第二章，因为后面是一个祷告，所以这就是最后了啊。如果那个祷告这个我们把它另放的话，那么最主耶稣对这个门徒的这个同在所说的最后的话就是这一段话，因为祷告是对父说的，对不对？祷告是对天父说的，而这段话是对门徒最后的话，而这段话里面，那么主耶稣知道他的话的分量，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知道啊？而且我上次跟大家提到了，这五章内容全都是其他福音书中没有的啊，是神特别一定要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那么你想，就这点时间了，主耶稣在这里要把他最最重要的讲给门徒，真的是这个清心吐意的讲给门徒，告诉门徒那个最重要保守他们的啊。但是其实上次也跟大家讲一下，门徒记得吗？几乎没有人记得，希望我们今天能记得啊，这是主的心意啊，你要爱主的话能不看重主的心意吗？他来到世界是为了这件事，他现在要离开，他要把他最重要的全部都告诉门徒，然后告诉门徒有一个真理要告诉你们，就是圣灵要来，他来做什么呢？要为罪、为义、为审判啊，这是他要做的。我把这个图片给大家哈，这是我做的。这个图片的意义在哪里呢？你一定要把这个作为一个整个的来看，因为我们常常是不由自主的把圣经割裂，拿出一节来啊，为罪，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啊。然后呢，我们就拿这点了。你要注意，它整全在哪里呢？是圣灵要为罪，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圣灵要为义来审判，因为耶稣到父那里去，门徒不再看见主；圣灵要来审判，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你一定要整全，要把这个内容和后面合在一起。这个圣灵的工作是指控这个世界，指控世人，或者有的说翻译成这个指证啊，指证世人什么呢？指证为着什么来指证世人呢？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不是很好理解哈。我回来以后问过我先生，他说他没有听得很明白，我就觉得是我的过错啊，所以我尽量的再讲一下啊。为什么圣灵要指控世人为这三件事呢？我跟你讲啊，我跟弟兄姐妹讲，你把圣经合起来，你去到街上去问问，这里面涉及就是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什么这个什么是审判啊？ 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你如若合起圣经来到大街上随便，只要这个人不信主，那么你问他什么是罪，这个问题就在于呢，没有一个人他是没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我们会觉得偷东西是罪啊，贪污是罪。说真的，今天的世界都不觉得浪费是罪了。回家看看自己的生活够不够浪费，大家已经觉得这个已经没问题了。然后呢，这个淫乱是罪，大家会有一个观念，对罪是人是有观念的，但是那个罪的根本的罪，人完全没有观念，人的观念就是一些现象啊，这个现象，这偷东西啊，淫乱，这个是罪，这是。世界普遍都能够接受的，但是构成这个罪的本质不是，就是我们在教会里久了一定会常听到那句话，就是不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是罪人，是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犯罪，这个因果要倒过来的，因为你是罪人，你必定要犯罪。就算一个人他能够非常非常严严的来谨守自己，谨守到一个完全正直，没有失误，没有任何人能指控，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将是最大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他就觉得他是义的了。一个完全是义的人，他会最强烈的抵抗从神而来的义，或者说就是义的那位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本质的一个真理啊！你要是罪人还好说，抓住了有罪吗？只好承认，他认了。可是一个没有犯这些事的人，他觉得他是义的。当一个人他完完全全都是义的时候呢，他会对真正的那个是义的那个神，他最不接受。大家看看法利赛人就知道了，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再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在信主之前，他说他是这个无可指摘的，然后最后他终于认识到，在罪人中他是罪魁。我们觉得哎呀，这是太谦虚了哈，不是的，他知道这个道理啊，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知道。他需要的不是自己持守的完整那种道德让他成为义人，而是因着耶稣基督，他必须时刻的去注 目耶稣基督，而不是注目自己的义啊。今天早上跟我女儿还不是阿丢吧，反正就讨论两句，我没时间跟她讨论。她看关于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跟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嘛，所以就让人联想到另外一个美国总统卡特啊。卡特是福音派把他推上去坐上总统宝座的，几乎是个完人啊，活了100多一点哈、啊，但过了100岁生日了，去年刚去世。这位总统，他一方面是大家都公认的完美的一个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作为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代总统中最糟糕的，没有之一。他给当时是美国福音运动最兴盛的时候，其实他对这个美国福音运动的这样一个带来的冲击和破坏也是别人不能比的。他退下来以后呢，他还是努力的做一些事情，后来在他的教会里教主日学，一生从人品来讲没什么问题，但是作为总统，这个白左的倾向在他的身上强到不可思议。就因为他美国在伊朗的整个大使馆被包围，所有人被扣为人质，后来美国又两次拯救啊，扣了1年多，在他下台之前呢，他央求伊朗啊，看他的面子放了吧，伊朗就扣住，就不给他啊。这个最后是怎么样呢？他的下台是里根的上台，里根当时赢了美国50个州中的49个州，怎么能这么大胜呢？就是因为他太赖了。所以里根上台以后呢，伊朗马上宣放，就是为了羞辱他。这是一个基督徒总统啊，所以大家对罪对义这些概念，不是我们认为，哎呦，这个人真的是啊、这个好友善啊，这个人经常帮助人啊，神看的是你的心，你真的，这里说嘛，因为他罪是不信耶稣基督。如果单以道德而论的话呢，很多佛教徒道德很高啊，对不对？甚至什么叫都没有的，这个我当年插队的时候，那些农民，真的那个内心品德非常良好啊。这个给我的感动其实是可以持续到今天的，回想起来都能想到他们真的是那样的友善，那对这些我们算寄居的吧啊，知青，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帮助啊。但是人的道德靠不住，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只有耶稣靠得住。你的道德，你的善良，如果不是从主来的啊，遇到风吹草动就垮了啊。当年各个这个那个村啊，我当时是搞那个什么，就是纠正冤案错案，所以到各个村去做访谈啊，我参与这个工作。真的，我看到很多人内心的善良啊，一个人曾经被打倒，现在要给他平反的时候呢，他努力的帮这个人平反啊，努力的提供一些能够帮助他平反的材料，把自己的手印摁上去，证明我说的是真的。我真是看见人心里的善良。可是就是这样的农村，当社会风潮改了，然后这个金融，就是经济浪潮一来，很快就摧毁了，站不住啊！几千年来的传统，很快就能摧毁，你站不住啊！那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是了解农村现在有些这个村里的这个竞争啊，人际关系的紧张，互害啊，甚至是害到什么程度呢？杀熟啊。所以这些情况让我们看到，你原来朴素的那种温情，那种道德，那种良善，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还可以维持的。那个环境一旦不存在了，你就完全就没有了。只有信靠主，这个保守你，保守你到永远，保守你不失脚。所以罪不在乎人是不是这个不够完全，最根本的是那个信啊。所以主耶稣救的一些人，包括最后和他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做过什么好事？既然被判他定十字架，那么他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跟主耶稣不一样，他一定是有一些刑事方面的罪在他身上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他不像这个伊朗啊，反政府的杀四万五都杀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样一种政治性的屠杀。所以如果某一个人他被判死罪，那往往是他做了非常非常邪恶的事情，但是当他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应许他今晚与我同在乐园，对不对？信就救他脱离了那个罪和死。信是最根本的，而这个信它有一个方向，就是信耶稣基督，信主啊，这是唯一的。我在前面给大家列的这些信息里边呢，我就不在这里花时间讲了，就是主耶稣自己启示我是谁，为什么要信我，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主耶稣亲自宣告信他是唯一的一个得救的途径。这些经文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啊。那么你注意，所有这些经文基本上都在约翰福音，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价值。还有这些经文里面所有的这些话都出自主耶稣的口，都是主耶稣自己启示的。若没有主耶稣启示，世界不知道这个道理，世界不知道有一个救他的来了，世界也不知道唯一的得救之法是信他。那么不信就被定罪，不信就是罪。所以这里边呢，所以在讲啊，畏罪，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我经常记得有些牧师讲道哈，会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哈，我再稍微重复一下，就是假如你得了绝症，没有指望了。假如有一种这个药专门对这个绝症，然后给你的药，你吃不吃？你说我不信，你不吃，结果怎么样呢？死掉了。那么这个死责任在哪里呢？是你拒绝了唯一的拯救之路。而你要知道，世界病了，世界得了一个必死的病，就是罪，从老亚当带来的。这个罪让一切人都必死，只有一个药，就是耶稣基督，唯一的。你不信，那么你的死啊，就在于你拒绝了唯一的一个路。 拒绝了唯一的救法。那这里边呢，你要再看的话呢，这个拒绝本身就带着对神的极大的一个怎么样呢，一个侮辱性的态度。我不信神你有好心给我这个药，我也不信神你有能力给我这个药让我吃了不死。这个不信的背后，这个邪恶你就能看见。所以我们人老愿意自，这个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自义。我们几乎没有人不再努力的自义。那么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你可以靠自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们看那个腓立比书有一句特别好，腓立比书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就是你的心怀意念不是靠你努力，我想做个好人你就能做到的，是基督他保守你。而基督的保守是怎么样呢？他是用他超出人认识、超出人理性的那个平安来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是在基督的平安里，你的心怀意念啊，你的心思啊，就是那个 mind 那个词，有思想的意思。意念是指你的意志。那么我们前面说了，人不知道什么是罪，人以为知道什么是罪，那么就数出一串罪行，杀人不行啊，这个偷窃不行。那么人也不知道什么是义，世界以为的义，比较典型的说法就是修桥补路啊，像雷锋一样乐于助人啊，这是人所看到的义。若没有圣灵，人哪个人知道义是这两条呢？耶稣到父那里去，这是义；门徒不再看见主，这是义；这是好的，这是正确的，这是对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唯一的好，唯一的正确，唯一的对。所以若没有圣灵来启示，没有人知道。这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啊，没有人知道哪条路，如果不是主耶稣来带领。主耶稣告诉门徒就是我就是道路啊，那个道路通到哪里呢？到父那里去。上次也跟大家提到了，门徒不再见主，这是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所信的啊，如果你看见才信的话，你能时时刻刻看见吗？啊，就算门徒啊，那么你转眼没看见的时候，你还能保持你的信吗？是圣灵的工作啊。那么，而我们不是借着能够看见主才信的，信他的话，信他的道，信他的生命，信他的带领啊，这个是这里的所提到的。那么最重要的、最比较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世界的王受了被审判啊，这些经文上次发给大家了， 在这里呢，我也不再读一遍了哈。那么主耶稣亲自讲到，他往父那里去，这叫义；门徒不再见主，这叫义。相关的经文啊，彼得前书，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啊。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还有这个其他相关的经文，最后都再一次发给大家。下面我们看被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文字上啊，就是讲一下这个审判呢，它的时态是一个被动式的啊，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受字从这里来，被审判，被也是从这里来啊，因为是一个完成时。世界的王，这个到处都有一个讲解啊，是魔鬼撒旦，他也代表着一个势力，一个敌基督的势力，一个黑暗的势力，而这个势力越到幕后，他的这个他的影响啊，他的疯狂程度越严重，比如现在啊。那么好，我们从字面上就知道，当圣灵指控这个世界，是从审判的角度说，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个句子逻辑上怎么去理解，是不是有点难？我再说一遍哈，那么我们还从这里看，圣灵指控世界被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被审判，这个句子在逻辑上怎么理解？我们先看这个句子的理解，然后我们再往下去看。换句话说，就是圣灵要指控这个世界，或者说圣灵要指控世人啊，为审判这件事来指控世人，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这一周都在挣扎一件事，要不要全部讲出来，还是讲到一个程度打住，因为出于对神话的尊重，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前提的领受，我们还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还要有一个自己预备查考之后我们再好好去学的这样一个基础才比较好的。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我的感动就是主耶稣说，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承受不了啊，所以主耶稣也没有一次性的批发出去啊。那么我们现在这里边呢，有许多很重要的问题要大家思想，要考虑。首先，怎么理解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在哪受了审判？怎么受的审判？因为这里面说的很明白，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可是当时他面前的门徒似乎是不懂的。我们时间已经过了2000多年，圣经一直在我们手上，我们懂了多少呢？我们先分享这一点点我们所懂的，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发言啊，你怎么理解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哪有这件事？
是耶稣生，
对，是的。 其他弟兄姐妹有补充吗？这个审判如何发生的？它的前因后果在哪里？啊，这一句话是贯穿性的，我们要一这句话把我们引到哪里去呢？一直引到创世纪，引到创世纪三章神对这个蛇的审判。大家看一下创世纪，这个审判是指那个，所以这一句太重要，就在于呢，我们读了前面就忘了后面，我们读了后面的时候呢，就不记得有前面，我们很难跨那么远的时空把这两件事连起来。但是在神的心中，这件事一直在他心里。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啊，就这两节。先让哪位姐妹方便？慧萍姐妹，如果你方便，请打开话筒来读这两节经文。那好，我来。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哈。那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神在这次审判，我们往前推一点，你会看见神造了人，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在这样一个他们同在乐园，这是一个非常美好和谐温馨还充满着真正的天伦之乐。我们管家庭环境哈，这个夫妻子女叫天伦，因为这个关键是从天来的。可是那真正的天伦呢，对不对？可是没有多久就被蛇全部的破坏了。大家一定记得哈，我们记仇很有限啊。你说人是记仇吗？是记仇。你记得那个真的不值当的仇，你可能记很久，真正该记的仇你就忘了。就比如啊，扫罗就放了那个亚玛利的王，神还记得这仇呢，要灭了扫罗，可惜这位王和他的那些这个财货。看见没有，没隔几代仇就没了。神是世世代代要怎么样呢？要和亚玛利人争战，就是因为他弱小的子民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从后面攻击后面弱小的。还有一个更大的深仇大恨，就是在创世纪中，神造了亚当夏娃啊。这个幸福的天伦之乐被蛇瞬间破坏了。神对撒旦的恨远远超过我们，我们常常是顺服撒旦的，所以我们其实没那么恨他。所以神，你如果注意的话呢，神对人的审判啊，那么第一句是什么？对亚当说的是，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问句，对不对？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问句，是不是？都是问句。但神对蛇说话的时候有问句吗？上来就是你既做了这事。你想想那话，每个字都很有分量，都带着神深深的仇恨。你既做了这事，你就必受审判。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然后说呢，最后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女人后裔就是耶稣。
对，女人的后裔啊，这个单数就是指耶稣。耶稣啊，要伤撒旦的头，那么撒旦啊，要伤耶稣的脚跟。所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手脚是被钉的啊，就是提到这件事。那么这件事，这个天父上帝啊，耶和华在伊甸园里做了这个审判，完成了这个审判。这个审判的执行呢，是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么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是指着主耶稣马上要上十字架，要完成这个在十字架上完成和魔鬼撒旦的啊这样一个这个对魔鬼的一个击打。这个东西都是翻过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明白圣经，是因为跟我们的思想意念全是反的啊！你假如你的思想意念，你很难领受。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十字架，我们刚唱了十字架，十字架那歌，十字架是主的得胜，死亡原来是得胜。十字架上主耶稣流出宝血，血却是那个洁净的功能。如果你衣服上有血，你会觉得是洁净的吗？这个观念都是翻过来的。罪胜过罪，以罪来胜过罪，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那个最深的样式啊，以死胜过死，以血遮盖人，这个血代表生命嘛，啊，来代表，所以这个他的整个理念都不是人能够想象的，都不是人能想象的。如果你去查原文圣经，在旧约里边，罪这个字和赎罪祭的那个字是一个字，所以我说罪胜过罪。从来都是一个字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称呢，是我们是以这个仗着十字架夸胜啊，在哥罗西书里面提到的，因为创世纪三章做出了这个审判，十字架成就和执行了这个审判，这个审判马上就在。所以呢，在这里边，主耶稣用的是完成时，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圣经的用法，也就是说呢，对一个预言性的还没有完成的，在神眼里是完成时，所以说是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他用的是完成。但事实上呢，我们按人的时间来说，是第二天的事情。主耶稣 一定要上十字架，就是因为一定要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审判，完成对撒旦的击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那你说今天好像撒旦势力还很猖獗呀、对，创世纪三章审判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彻底的死是在启示录。所以当他被伤了以后，你看看一个蛇或者一个虫子，你把它打伤以后呢，它就拼命的开始动了，对不对？你要没碰它之前呢，它可能卧在那里没动。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是一个征战最激烈的，越到后期征战越激烈，他越知道自己要死掉，他就越拼命的挣扎。那么这个挣扎彰显在世界的文化上，彰显在世界的政治上，也彰显在一切的领域，包括经济、金融啊，也包括我们自身的生命啊，因为世界的影响一定影响到每一个人。我们说个最简单的，星期五突然热到23度，你受不受影响？你至少要少穿两件衣服。今天突然又冷了，你要加衣服。如果这点温度都影响你的话，你想想这个魔鬼撒旦现在疯狂的这些作为会不会影响？而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要格外格外的强烈啊，因为不光是你不信靠你会被掳去，而且你要没有分辨能力，那个假基督来了，你去信靠他去了，那是更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在最初的时候没那么强，你看现在这种各种的异端多么兴盛，在初期教会的时候还没这么多呢，对不对？越到后面越严重啊！你靠什么来分辨呢？那么真正的大问题是，撒旦如何成了世界之王？谁给他的权柄？谁承认他？谁跟随他？我们这些话题的展开和认识都要有圣经根据，都不是拍脑袋来想的。圣经对此是如何讨论的呢？谁加冕他当了世界之王？圣经哪里写撒旦就成了世界之王？圣经只说呢，世界的王要来了啊，他在我里边是这个毫无所有的，这个世界的王要受着审判。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世界的王是撒旦，是魔鬼，是那条蛇，也没有说他怎么就成了世界的王。世界这个词和世人是一个词，也成了世人的王。换句话说，你若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你的王，可怕不可怕？你若不归信耶稣，那么撒旦就是你的王。这是一个大问题。圣经有非常清楚的启示，只是我们可能没有把这个启示和在这里连到一起，我们稍微放一放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作为一个问题，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可能不久给大家打开。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大概的来讲一下圣灵指控世人或者说世界畏罪畏义畏审判。那么后面具体内容，这等于主耶稣已经给了一点答案了，他不是说圣灵来要畏罪畏义畏审判指控这个世界， 他还做了解释，畏罪是什么，畏义是什么，畏审判是什么。主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基本解释。那现在又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我们给大家看到一个整个的主耶稣的教导。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圣灵是神赐给门徒，赐给教会的。那么圣灵指控这个世界，指控这个世人，世人又没有这个圣灵，那么这个工作是怎么运作的呢？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页面是非常重要的啊。原来圣灵的工作分两部分，主耶稣关于圣灵的这个教导，重点就是14章和16章，15章涉及了一点啊。那么15章。讲到主耶稣和门徒的关系是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14章讲圣灵，16章讲圣灵。如果你不清楚这样一个框架结构的话呢，你会觉得主耶稣有点啰嗦。前面说说圣灵不说了，说葡萄和枝子，然后后面又开始说圣灵，这是怎么样一个讲法呢？尤其是约翰福音。主耶稣的话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而且有的时候觉得他说的不明白，有的时候又觉得他说的太啰嗦，只是我们不敢这样说出来，但是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主耶稣说话是非常非常有结构性的。他在14章讲到圣灵的工作，那个时候是为门徒。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花几天时间讲这个圣灵畏罪、畏义、畏审判，那是圣灵关于在救恩上、在世界上的工作，所以这是圣灵工作的两大块。我们在这个结构里是不是看得相对清楚了呢？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14章，主耶稣说的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圣灵来是被赐下来的啊，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另外一种方式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而这是一种非常深的同在。如果你明白圣经，你就知道我们唱歌啊，圣诗唱什么呀？主，我来救你啊！我来靠近主啊！是救世的那个，就是啊，我救要如何那个救啊？我来就近主，对不对？我们熟这个歌吧？其实不是，是神来救我们，不是我们来救神。我们没有人真正心里有一个愿望，我来去救神。所以应该是路加福音有一句话，主耶稣说，这个当我在来的时候看得见这世上有信德吗？哪有人来就近神、接近神啊？主耶稣说的实话，所以都是神主动来救我们。耶稣道成肉身，没有人呼吁在那里喊啊，主你快来啊！所以我们 基督徒的诗歌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诗歌那个愿望说的是我们的愿望，不是事实，而甚至那个愿望呢，也不是我们一直都有的愿望啊，可能是那个诗歌作者感动的时候真实的愿望啊。以马内利恳求降临，主耶稣道成肉身降在马槽的时候，有世上有任何一个人在那里祈求耶稣基督降临吗？祈求救世主，祈求弥赛亚降临吗？顶多就是等待就不错了。所以主说，我要求父，不是你们求圣灵，是我差派他赐他来与你们同在。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称圣灵为保惠师，保惠师啊，好像我不知道你们熟的圣经有没有一个括号后面写着又翻译为叫训慰师，训练的训，安慰的慰啊，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他能教训也能安慰门徒，这是主耶稣走以后门徒最需要的两样，明白真理靠圣灵的教导，得着安慰，在世上有征战啊，在人生有苦难得着安慰，这两样啊都是圣灵为我们做的。那么你会看到这位保惠师啊，所有提到保惠师就是在约翰福音里，每一次提到保惠师是对谁说话呢？是对门徒，这个词只对门徒啊。所以我这里面一分两半啊，你看这个上面这两行，这边对门徒对教会，那边是为了救恩，为了世人。对门徒，主耶稣主要称的是保惠这个保惠师啊。虽然是这个十六章七节也讲到，但是呢这个保惠师仍然是对门徒说的啊。那么这是保惠师来以后的这种功能啊。那么对于这是关于世界，这是为什么说圣经里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他就要定世界的罪，世人的罪。那么这个定罪是为了救赎啊，为了世人的。因为尽管圣灵赐给教会，赐给信徒，但是在世人被感动，听到福音的信息感动，他接受福音的那个瞬间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在这里的工作啊。所以圣灵主要的工作是建立教会，帮助教会啊，这个帮助信徒，安慰信徒，教导信徒。但是正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五章是对犹太人的，那么圣灵在人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我们知道那句话啊，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那么那就是圣灵的感动，感动的谁呢？感动的是世人。所以圣灵也在世人的心中做工作，但是不是像在门徒一样住在你的心里，时时刻刻带领你，是在一个合适的时候来感动他，引他归到主耶稣里。所以圣灵的工作分两大块。那么约翰福音十六章我们花时间所讲的这部分内容是圣灵对世界的工作，而 十四章和十五章是关于为门徒、为教会的工作。这就像在先知书里边，神差他的先知审判这个世界、定罪这个世界，同样也为了挽回、为了拯救，意思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呢，圣灵保惠师这个功能只对门徒，对世界他不是保惠师。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特别用了这样一个词。下面是圣灵在门徒生命中的作用啊。那么这里边呢也分了十四章、十五章和十六章。那么这个内容是我们十六章，这个下面内容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那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见，就是圣灵他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对于这个世界而言，他要定罪这个世界。在哪些地方定罪呢？在好的、在坏的方面、在恶的方面，他们不信主；在好的方面，他们不知道世界，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到父那里去是好的，他们不知道啊。这个他们很多，你去传福音，很多人会说你的主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我看见我就信，这是一种挑战的话。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门徒不再见主，这是好的，这个好也是世界不认识的啊。那么为审判这世界的王被审判，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完成了这个在伊甸园就已经做出的审判，完成了这个审判啊。那么如果世界的是你在世界上，世界的王被审判，圣灵为什么要为此指控世人呢？为什么为此指控这个世界，你的王被审判，你该被指控呢？那就是说，你如果你的王被这个被击倒的时候，你何去何从啊？你是跟随主，信靠主得着一个生命，还是跟随这个被审判的世界之王一同啊下到死里面去？就像这个二战的时候，日本打败了啊，被美国打败了，那么你是在整个的这样一个战局里边。如果你接受这个失败，那么重新开始；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失败呢？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这段历史，有大量的日本人一看他们的天皇啊，第一次说话，因为过去天皇的声音是不许人听见的，那是天皇啊，他的声音你怎么能听见呢？但是战败的诏书是他宣读出来，通过当时的那个喇叭放出来，全体日本人第一次听见天皇会说话，哎，发出声音了。这个声音就是他们败了，他们投降，他们举白旗，很多日本人自杀，切腹自杀，不能接受啊。那么现在主耶稣说了， 这世界的王被审判，这世界的王注定他败了。那么如果你明白这一点，应该立即啊与他一刀两断，断绝关系，归顺真神。所以这个圣灵为了审判，因为这世界之王被审判来指控世人的时候，这也是给世人一个出路啊，指明一个出路，要重新站到耶稣基督的大旗下，站到这个十字架这一边，而与世界的王啊马上切割，不要跟他一起堕落下去。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你认识到这个世界必要完蛋，这个世界必要归于空虚，因为这世界的王，这个世界有一种掌控他的势力，你能感觉到吗？带着这个世界往下走，你看到的是世界好像在往上走，你看都要上到月亮上去了，但是它本质上是往下走。你若用真的是用神的道来参透这世界的时候，每一件事其实你是可以有判断的。比如说阿尔特弥斯登月啊，二号他不是登月了，绕月飞行这件事，你要用圣经来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为什么？理由？经文在哪里？都能看见的，对不对？神在伊甸园里就跟亚当说了，对吧？在造他，他还没出生，造他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他的职责是什么？是治理这地，治理哪里？这地，对不对？谁让你自己到天上去的？人要上天啊，要登月，要上火星，根本就不是你的职责范围，根本就不是神给你定义的，是你自己的一个僭越的想法，这根本就是错的。好在现在还没上火星，如果有一天人能上火星，如果火星也活得那么舒服，比地球还舒服，都不要有几千年历史啊，几十年人就在上面开始互相厮杀了，你的罪不解决到哪里都不行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圣灵一方面保守教会，圣灵一方面敢这个来开启，借着什么，就像旧约的先知借着咒诅这个犹太人来挽回他们，圣灵也是借着指控畏罪畏义畏审判来得着一些人啊。那么这就是这个圣灵在整个世界两方面的工作，在教会里的工作和在世上的工作啊。那但愿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些学习啊，多多少少让我们有这个有收获，并且呢也盼望大家对今天特别没有讲到的这些问题啊，撒旦如何成了世界之王，谁给他的权柄，谁承认他，谁跟随他，圣经如何讲论的，期望大家自己在思考，也欢迎如果谁有这个一些想法，在我们的书建班微信群里边来交流。我昨晚呢在书建班微信群和教会的群里发了那个因他活着这个歌，他的原作者就是作词作曲是一对夫妻，美国人啊。那么那个作曲呢是这个丈夫做的，这个作曲的这个先生，这个基督徒，他亲自带着大家来唱这首《因他活着》。今天是复活节， 因他活着，我们在这里聚会，感谢神。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啊这个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亲爱的主耶稣，哇，我们真的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哇，你说你往坡上你去，这场圣灵，哇，是对我们有恩宠。哇，谢谢你这场圣灵。哇，圣灵的工作就是要指正世人。哇，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对，什么是审判。哇，就求圣灵更多的来引导我们进入主你一切的真理当中。哇，我们感谢你。哇，我们知道当我们出生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在罪恶的权势之下，主啊，依照这个罪进入了世界，死就做了王。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主耶稣，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唯一的出路。主啊，是你把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把我们拯救出来。主啊，只有世界的王能够统治在罪中的这一切的人，当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之下，我们就不受魔鬼撒旦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也是你荣耀复活的主日。主啊，我们谢谢主。主啊，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主啊，我们把接下来我们主日的崇拜都交在主你的恩手上。主啊，让我们心欢喜灵快乐。主啊，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已经复活，你已经得胜了，我们这些依靠你的人，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得胜有余。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一切的敬拜和赞美，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啊，谢谢弟兄姐妹，谢谢线上弟兄姐妹，我们一会儿敬拜见。
谢谢
耶稣。
对。